好了，就是说来这边的时候，几次大家讲一讲的时候，说到底要讲什么，那么有几个弟子提议了，那我就说把提议都印出来吧，我就看着照这个次序呢，每一个都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这样子就每个人希望听到的都有讲到这样子。头一个是几乎讲的哈，他头一个是希望我讲说，学佛上啊，纯念之尽性与因缘之关系啊。所谓纯念之尽性，就是说你对上师啊、法脉啊这个敬重和信仰啊，这个纯不纯了、啊？就纯的话，那么会有什么因缘？这个当然是讲说学佛上的因缘了哈，就对你学佛上会有什么影响的哈。那这个呢，先讲一个，就是说我们以前古时候啊，我们读那个开始学佛的时候，读那个密宗的那个祖师的传记，那有的传记里呢，就写说哦，这个某某人，他当时因为对师父一个一念不尽性，哦，就变成因缘什么，他过了十几年才能够再跟师父接上去，然后佛法在佛法上再进步什么，就有这种例子。啊、当时来心里来想说，怎么会只是一念的，啊、就影响到十几年，就想不通了。哦、觉得说怎么可能呢、哦、好像说怎么会 一点念头什么就这样子，可是等我自己这一辈子这样子修行的生活这样过来看这些人事的变动，真的是这样子，就有的人他什么时候忽然一个什么想法不了解或自己以为怎么样哦，就断掉的那太多了。而且还一个就是说，通常呢他如果有离开了再回来呢，能够再持久的也有，但是最极少数，大部分就即使再回头呢，他也是哦一下子又不见了、哦、然后呢还一种实在的例子是什么，有的呢他虽然认识你，然后有感应有信心什么，可是这个人呢好像总是喜欢移来移去，他不能决定要皈依、啊、那么他这个喜欢想来怀疑来怀疑去的人呢，哦，他过了很久很久才说要皈依，可是皈依了没多久哦，又不见了、哦、所以这里面就包括就讲说，从这些经验来看，就实际上呢，你如果这个对法脉对上师的这个信仰敬重啊，没有单纯的话，哦，你学佛路上那个障碍很多了，然后呢，就是说，那我们遇到这些事情，他有其他想法，你讲什么都没有用的，对不对？他已经有其他想法的时候，根本没办法。但是长远来想，就是说，你看这个人以为怎么样，那个人以为怎么样，我们也不用跟他特别怎么样，继续做吧，继续做，做久了，等过个多少年多少年，回头一看，是谁的损失嘛？人家还是真正在做佛法，你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是跟佛法的因缘就不晓变怎么样去了，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强调的就是说，这个要。心你自己心单纯，你学佛上哦，你就少障碍。那同样嘛，你说修法嘛，修法，你想东想西，一下子想说，是不是那个法好一点啊？是不是那一尊比较有力啊？什么，整天这样子搞，你每一样又都想碰一下，结果你看你的功夫很散乱，很肤浅，有没有？你就没力啊。而真正你说为什么人家说？一门深入可以说啊，专门老实念佛，人家可以往生。反而是他单纯了。其实整个这个法 最主要是什么？就借修行修法呢，借投入这个佛法的服务呢，使得你这个我越来越小，越来越不被世间绑住。那么到这一些都松掉的时候，你回到本来清净，只是这个意思而已嘛。所以这个意思下讲呢，就是你越能单纯的，你越接近本来清净，也就接近佛果了，而且我们讲来讲去佛法，讲来讲去就我最近写那个三字经，其实就是修无我嘛。所以你越能够不自己在东想西想，你要知道你我们人多小，时间多少，活命活着的时间呢、啊？那你精力又多少？你一辈子能做事太少太少了。你如果在这里面自以为是搞一套，你不是把自己绑住还是什么？他要你接入的那个真实是根本无可限量的，根本不是任何人想法可以决定的。你整天在那里说我想这样，我想那样，你不是完蛋了？你其实是被限制住而不体会，哦，所以你越单纯呢，你就越接近佛菩萨的事情。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常常说哦，无常你要出离，就是因为你看嘛，你要是不专修的话，你世间的这些实际上事情，还有那些关系，你需要去考虑的，就把你绑的，你根本还有什么时间做什么其他事？没有了，你还没死都已经那么棺材都定好了，就是你这一辈子就活这么大而已嘛，哦，所以就是说，这一个题目主要就是要讲说，其实单纯才是你的福气了。你学佛，你特别是你有过经验，知道说哦，你自己也读了一些佛书了，也是不是只读一下子。知道说，哎，这讲的没有错，合于佛讲的。然后修行上呢，哎，有感受到身心的轻松，然后有时候又有感应，知道说佛菩萨的加持什么都是真的。已经有这些，你就不要再花时间还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浪费你自己时间了。就是好好做一个啊简单而你能经常做的功课，然后呢，佛法的活动服务能做的时候尽量参与。因为你如果都只是说我个人修，就好像说关起门来做功课是一套，一遇到人又是另一套，那你这个人也很难改过去。你有参与这些佛法的服务，越是那种没有回报，像我们哦佛书啊，什么符啊、圣像啊，都是送的，越是没有回报的，就长远你人生遇到事情的时候，越是这些纯粹的服务，是你心里安定的力量。你有这些，你才能安定，不然你老是一定要跟你有关系、利害考虑过着，这个就不可能了。因为你遇到的事情为什么会你不安，就是因为跟个人、跟利害有关嘛。你一定要有些事情是你纯服务做过，那么你到遇到事情的时候，你那边的那个心七上八下的就会小很多，哦。那第二个他要讲说，菩提心行之重要，以及如何在生活中实践的哈。那先要讲说，什么是菩提心，还有菩提行的哈。菩提心的话，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是看佛依照佛法的教导看穿说，哎呦，其实众生都一样苦啊，都是在无常中不安啊，就有这些问题。而且烦恼纠缠业障每个都一样嘛。那么你说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想出来，可是呢你光搞自己是永远出不来，因为你一有想私心就是有个人利害为先，那你就一定继续有另一套的纠缠嘛。你就变成说，哎，我学佛你不要来吵我啊，你有没有就为了佛法这个又去搞一套，还是以自己的利害为中心，这样你也得不到解脱，哦，唯一能解脱的方法说超出个人考虑的话，就是要想说哦，佛菩萨教也是这样说，整个都有问题，希望每一个都要得到解脱，但是呢也无从勉强。比方说他现在不能教不懂了，他现在做不到了什么，那你怎么办？就是说一方面呢自己努力 朝这方面走，希望说自己有足够的经验呢，将来能辅导引导他嘛，能够劝导他嘛。而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做呢，没有特定对象，不是说非拉家人过来，他有的就是硬不来嘛，不是这样，而是说普遍的一致的哦，有机会我们就做这样，看别人做好事啊，随喜啊，哦，这样。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呢，就跟佛法讲的最后的一点，他是说我们要成佛。所谓成佛是什么？就是说回到本来清净。而本来清净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界限束缚都没有了。那这些界限束缚没有，并不是一个空话，因为如果照我们这个平常的了解的话，你能够说离开时间空间的这个框架嘛？这我们生存的啊，科学教我们的基本的，你总是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嘛。可是我们从修行生活中又了解说，哎，真的有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事情，特别是空间的，你说哦，远在太平洋另外一岸，这边祈祷，那边可以马上感觉有帮助，这常常有这样的事情的。那你除非说佛法讲的是真的，说是一体，就是说其实是连得到的，只是我们看不到那个关联。而佛法讲的更厉害，就是说这个关联是它本来是连在一起，你以为有的界限其实都没有，所以这一些是很难相信。但是我可以讲一个说，像说头一个就是说，你修久以后呢，你慢慢进入一些哦佛菩萨，接近佛菩萨讲的最后的时候的呢，头一点呢，那种不是你可以想的，不是你可以想说哦菩萨的什么地是怎么样，所以我这样子我就进入什么，不是的。你有念头的时候根本都走不进去，念头就是把你绑住的东西。就他真正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根本就是你也无可奈何了，他就忽然变成一股力量在运行。那你而且你这个原来的我这些哦，完全起不了作用，也不见。然后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我有一次的经验就是，真的他慢慢感觉到说时间空间也是一个墙不见的。所以在最后之前呢，真的感觉到时间也是一个墙，空间也是一个墙，这两个墙都不见了。所以就是说问题是能够经验这些太少，但是活菩萨讲其实最后是这样。所以呢，你如果从最后这个无限的一体来想，你要了解是什么，头一点，其实你现在根本跟佛没有任何差别，唯一差别就是你把自己绑住了，其实你跟他完全没有差别，他也没有办法比你高一点低一点，他跟你只是平等在一起的，完全一体。然后所以你努力的目标只是说，我有什么东西是自寻烦恼，自己限制，丢啊，丢得来你才有希望啊，尝到这个。但是当然这个不可能一下子了，根深蒂固的环境限制的，你怎么办？所以就是说每天的功课啊，做好，然后生活里面啊，不管做什么，就不要再去那里想说这个一遇到事情就他怎么样我怎么样，这个都是错了。想法都是说哦，如果是佛菩萨啊，那么遇到这个事情他怎么做啊，那佛菩萨就一定超出个人对立，对不对？他一定说哦，这个众生他还不懂，还在这里面苦恼啊，他有这样子，我们怎么样子，至少头一个不要惹事情嘛，不要就纠缠更厉害嘛，那彼此不得解脱啊，至少要减少这些纷争什么啊，平和，让他有时间，不要再更深陷下去啊，然后再说怎么样子靠忍耐啊，靠长远啊，慢慢的使得他体会到这些人家不是要这样子争的什么，有没有？ 哦，然后当然呢，就近解脱是要他去也懂这个道理，他也肯修了。可是这个东西不是你讲人家会听，人家听都不听的，只能说我们做到一个地步，他看你长远这样做，哦，又有时候哦祈祷有用的什么哦，慢慢注意起这个事来，然后他那时候就要跟他讲了说，这个别人帮总是有限，你这个很多事你要自己慢慢改过来，那么使得他愿意改嘛，哦，所以这里面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一方面菩提心行就是说朝佛法上努力咯，可是在日常生活里你遇到的是世间事，你不要再从世间观点去想，你要想成说如果佛菩萨来他怎么做，反而这样去想，哦，怎么样子我处理这个事我才是接近无限一体，哦，接近没有界限，哦，那么这样子努力的呢，那么你进步会快。那文渊是说，哦，业障现前，哦，哪些解决办法，哦，业障现前通常就是说，其实我们生活里所有东西，不管你认为好的坏的，从成佛来看其实都是业障。你说，哦，很顺啊，很有钱啊，很有地位啊，可是从佛这边来看就是，一个金笼子，还是在笼子里，对不对？他是要出来从笼子里出来的，你觉得很好，可是从他看金笼子，只是别人的是苦铁笼子嘛，还是笼子，嗯，所以这样子来讲呢，其实就是说不管你认为不认为业障，全是业障，嗯，那么所以怎么办呢？有时候是比方说现在很严重了，紧急加护病房什么怎么样？有没有？那时候当然就是说，哦，功课回向啊，做功德回向啊，请师父加持啊，这一类的要去做。但是平常来讲呢，就是说，哦，自己平常功课要坚持，每天本着菩提心为一切众生一直在修。那么这样子呢，这个业障也不是忽然这样子出现，它是整个就是纠缠在那边的，只是什么时候遇到这一点显现，这一点显现这样而已。所以你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啊，所以根本上解决呢，就一方面是为众求咯，求他们得解脱；一方面就是说忏悔业障，忏悔了，就知道说自己现在遇到所有问题，常常这样做也不是，那样做想这样做这边的牵过来，想这样做这边的牵过来，种种的问题。根本上是自己的执着和过去的业的结果，所以忏悔、修忏，请佛菩萨帮你消，哦，那么就会有帮助。嗯，好好好好。然后实修中遇到停滞不前时，要怎么样解决？你这个停滞不前是说心理上，还是说行为上？会不想做啊，或什么啊？不管是怎么样呢，重点是在什么？头一个，修行这个东西，因为除非你是修很久，已经变习惯，不然的话也是有点勉强。就是说，有个事我得去做，要督促自己嘛。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不能太紧。你有时候会没力的，是因为什么？你逼得太紧了，谁都受不了。他这个东西，你就是老老实实，可是要闲闲缓缓，就是你 relax， 我就是每天过这个日子，我不求说马上看到什么，也没有想说是不是这一辈子就成佛或什么，有没有什么结果，不做。但是呢，我们已经看得够多，我们相信说长远后面是会比现在好。那么你就说，我们这个是养小孩一样嘛，你不能要他一天长大嘛。但是你每天就是要喂他嘛，啊，给他洗澡啊什么，同理嘛，我们每天就要忏悔业障啊，然后，做功课就是吃稻粮了，就是资粮了，哦，这样慢慢，就是你维持一个，啊，自己做得来的进度就好，不用跟别人比，每个人程度不一样，特别是 有时候身体的状况老了，什么都一直在变的，所以都不要急。但是呢，重点还是菩提心了、啊。你做这些，不要只在那里想说，哦，我怎么样了？我现在修行多棒了，我怎么样了？我见解又多高，别人又怎么样了？不要搞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障碍，是自限而已、啊。你说无限的一体里面哪有什么谁高谁低啊？什么对错都没有关系的，还是一体。所以这些全部丢开，你就心里忽然就清明很多了，然后你就轻松的，但是过着修行的生活，这样就容易说不会说想停下来，每天都做习惯就好，然后遇到没有事情就说哦，我今天什么功课还没做下去，就是这样，哦，然后呢，我现在想到一个呢，刚刚讲那个什么菩提心什么在生活里啊，就是说哦。我以前就是去早上就去坟场走路嘛，因为身体健康嘛，对不对？每天走这样那个大坟场一圈，差不多一个钟头嘛，走了好多年了。然后后来呢，哦，因为我们不是供了佛的，晚上把那个米拿下来放一个地方给鬼吃吗？第二天要拿出去给鸟吗？哦，那我就后院那边有撒，可是后来就想说，哎。每天去坟场的时候也给那些鸟撒一些什么。哦，然后在这个撒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最早是从看陈上师喂鸽子啊什么这样，然后自己也模仿啊。然后那时候的感受就是说，本来看到鸟什么都只是说好看啊好听啊。可是开始喂以后看到是第一句话说吃饱没有。心里想的，就心态变了。你以前没有管他嘛，只有说对我好不好嘛，好听啊，好看啊，啊，不然根本不管。现在就，哎，自然关心他。那我就哦，本来家里后院撒的，哎，想说来这里每天都来啊、哦，这边也都很多鸟啊，哦，也带一些去撒。然后就在这个撒的中间呢，哦，慢慢就又学到东西了。为什么？本来是哦，就找一块。那个树根的地方没有草啊，就放一堆让他们来。哎，可是发现了哦，大鸟一来，小鸟就吃不到了，有没有？然后同样一群火鸡来了，哎，五只里面一只最弱的，老是被排挤啊，别的不让他吃啊，他们吃没有关系，那个来一就赶他，怎么办啊？我就他那里正好一条水泥的小路，我就沿着那个撒。啊，就没事了，啊，对不对？每个吃各吃各的了。然后后来看，哎，也有松鼠什么。然后我们那边那个花生啊，那个大卖场的花生便宜了，所以就啊，也带花生去撒。花生也就顺便晚上也给鬼，啊，就都利用一下，先给鬼，明天就米跟花生呢都带去都撒。然后来的呢，哦，松鼠会吃以外。那什么啄木鸟也会吃这个花生，啊、哦，就学到很多东西这样子，哎，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说，那我现在出来弘法两个月不在，那个坟场里有一个人是住里面的，是那边的一个工人，我就跟他商量咯，因为都天天见面的都认识，啊、哦，他说他可以帮我做这个事。我出来以前，我就买了米，买了那个花生，放他那里，跟他讲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你天天帮我撒，就这样子，有没有？我们开始做一个事啊，做得到尽量继续嘛，就这样子就修自己，然后现在请他做，他是不是也修了？有没有？我没有让他做，以前他也不会想到去做嘛，啊，嗯。然后海宁是讲说，系统开示手印意义和在实修的用法。他这个手印的基本上问题是这样，他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哦，就是身与意嘛，就是你的身体啊，你讲的话、啊，你的心里想什么，这就决定你的行为了。那么东密的讲说三密相应，就是说 希望这三个呢都跟佛菩萨一致。那么基本上我们开始就是说，哦，我们要跟佛一致呢，就是也要学去供养他嘞，你把他当一回事啊，每天这些米水啊、灯啊、香啊，有没有？出门啊，回家，哎，好像父母真的在那里这样。慢慢就普通人不会当一回事嘛，就是一个照片在那里，一个像在那里。我们现在是，哎，相信的话，真的在那里照顾我们，我们就这样供养啊，供养供养，这是一部分行为上。然后呢，哦，心也要跟他一起，怎么办呢？就我们如果是密宗的，哦，不是密宗就是佛号嘛，就念着他的佛号，哦，就心老在往他去了嘛。现在密宗的话，他说，哦，哪一尊有一个什么咒，我们要修这一尊，哦，我们持他的咒。那么这样子呢，刚刚最先讲那个身咯，然后就这个意跟语都在他那里。可是这个身你即使在念的时候，因为手容易一碰到别的，又也许又带开了，就别的去了，所以他们就又说，哦，这一尊一个什么手，那么你这个手也被绑在这一尊了，那么你这个人就整个身与意就都跟佛在一起，应该意义是这样子。但是至于这个手印是怎么样呢，这个应该是本尊传下来的手印，就是他教你打什么印是跟他相应的，哦，那么从他传的手印里呢，有时候可以看出来说为什么这个印是代表他的，哦，但是不见得我们都懂，哦，像那个观世音菩萨嘛 ，Om Mani Padme Hum， 他 Mani Padme Mani 是如意宝 ，Padme 是莲花嘛，他是说在莲花里的摩尼宝，那个咒语里有这个意思，所以呢，他的手印是这样，上面是右手，通常都右手在左手上面，就是外服了，就是在外面叫外服，里面叫内服，啊，这种是外服，外服以后呢。这个呢就弄成一个莲花一个半的样子，一个莲花半的样子，有没有这个样的形状，然后这两个拇指合在一起呢变成一个摩尼宝，就放在这里，这样就放胸前，我这样走一圈你们看一下，你看这样，有没有这样，这上面是莲花半，这两个合一起是摩尼宝，那莲花里的摩尼，啊，有没有如意宝，哦，要这样放胸前，这样，哦，他这个手印就完全跟他咒语的意义是一致的，哦，然后像那个，大白伞盖佛母呢，陈上师传的说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样子？你看这像不像一个伞盖嘛？这就伞柄嘛，上面是伞盖，然后放头顶。啊，坐飞机呢，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就可以持这个请他保佑，哦，中间是中指下来，但是其他的在上面，不是在下面，你的大拇指在下面啊，都在上面，那才是伞盖嘛，哄妈妈哄你说好这样子，上面没有叫你顶住啊，上面做成一个伞盖了啊，对对对，这样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然后那个一法母啊，一法母是陈上师在光明里见到的，他手印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你看这个样子，啊，然后陈上师说他一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知道这为什么是一法母的手印？因为所谓一法母是头一点呢，他头上的头发呢都结成一个髻呀，啊，发髻在上面，就是上面这一个嘛，啊，
然
一髻佛母呀，对，哎，叫一法母，哎，然后呢，他只有一个眼睛嘛，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眼睛？有没有？整个是个不是一个眼睛？啊，然后呢， 下面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乳嘛，他有个一个乳，啊，这是神上教到这里。然后我后来看出来什么？这就是他的一个牙，有没有？就都在了，一级啊，一眼、一牙、一乳，都在这里面。
一牙是中间
的。对啊，这个，这里就是牙齿嘛。所以有这些这么奇妙的，然后像龙王的话，龙王佛就是这个哈、哦，你看这个，你那个不要紧扣，就前面轻轻这样扣着，然后呢，这龙尾巴这个龙头，啊，这个地方是龙身这样有没有扭扭曲曲的，这就龙王的样子，这个打开呀、啊，圆镜，啊，大拇指。那么向外，啊、哦，对对对，这样，所谓打开是，你刚刚是这样子，嗯、这个样子，它是，对啊，龙尾龙头、啊，嗯，对，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手印在某个程度上跟那个本尊它有一定的因缘在，但是功用主要是使你三密相应，就是说身与意都是跟佛菩萨在一起，这样。
修实战就是修上师心咒，做手印做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做？
哦，这个手印是这样子，手印是这样子。比方说，有的手印呢，像我那个心咒的话，我那个手印的话，你根本放着不费力嘛，你放多久都可以啊。嗯、
是是是，
是这样啊。那你若有的呢，你做一下子累了，你开始念的时候呢，后面松也没关系啊。嗯，但是你手可能就最好在持念珠啊，或者打坐的样子啊。
持念珠就不做手印，做手印就持不了念珠了。
对啊，可是我现在这样讲的意义就是说，免得你手又去做别的事，有没有？
可做可不做。
对对对，手印是可以不做，可是因为希望你维持三密相应，就手若是拿念珠，就不会做别的事去了。
说必须要做这个再修
那个，没有说必须，但是有的仪轨他会说哦，你解手印持什么咒啊什么，那通常是你至少就开始念的时候，接着念三声吧，然后再散开哦，还有一般是手印开的时候就是从上面散开这样子，嗯，好了，今天讲三个就可以了哈，嗯，后面还有。